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说为什么松树代表死亡，这个特别是指第一章雅各第一章，我的良人呢，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这个松树在原文应该是扁柏，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扁柏呢，在这个圣经里面，不管圣经历史也好或者地理也好，那么在坟墓的周围多半都是种这样的树的，所以我想这个大概解释一下。那么如果你愿意仔细一点的话，那么可以多参考一些的书，那么尤其那一段啊。好，我想我们关于问题呢就这么简单回答一下。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堂，但愿靠主的恩典，我们能把今天所要讲的能把它结束了。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第六章一直到第三节啊，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苏拉密女的进步。从第二首歌里面，她说我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么现在到了第六章，我们看到等到她找到良人下在自己园中，在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所以现在呢，他就有一个宣告：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下面接下来的呢，就是苏拉密女所罗门对于苏拉密的称赞。他是我的佳偶啊。那你注意到没有？现在呢？好像他的称呼呢慢慢淡化很多了。最浓郁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第四章，尤其是就是第二首第三首诗歌的时候。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说，这些用的称呼呢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到了最后你这住在园中的，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佳偶就是这个苏拉密女呢，她不只是长进了，而且呢她能够懂得属灵的征战，她知道一些得胜的秘诀。所以呢她美丽的如德撒，德撒就是王宫所在的地方，秀美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就是以色列的京城，那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山羊群卧在激烈旗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丧掉子的。你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那这两个太阳还是指两腮说的。那么这个两腮所以美丽呢，是因为它有块帕子，而且如同一块的石榴。那么有60个王后，80个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那么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根据那个德国的解经家，就是叫做迪利斯，他呢他觉得在整本的这个雅歌里面，很明显如果就历史来说，就是所罗门呢很受苏拉密女的影响，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所罗门就变得非常的简朴，所以很自然的受了他的影响。所以后来呢，可以说所罗门本来是那样，我们有读圣经我们都知道，但是现在呢的确苏拉密女呢慢慢慢慢的把他感化了，慢慢慢慢把他很清楚。所以呢根据这位弟兄，他说你看他这里说有60王后，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一个。所以慢慢慢慢他就从那种的情形底下就脱下来了。那这个当然是什么？是历史了。如果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讲过这一部分并不能预表基督，因为基督对于爱的认识是肯定超过教会对于爱的认识，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讲到历史，讲到当时的所罗门，如果他真的因着苏拉密女就改变了，那么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如果那是历史的话，那这一部分 不是那个预表的范围啊。我们记得，因为预表乃是特别指着它是所罗门的那一部分，所罗门的乃是指着它是和平之君的那一部分，别的不在别的虽然是历史，就好像大卫是历史，大卫呢他犯罪了，这个不能在预不算预表的一部分，你没有办法用大卫犯罪来预表基督，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根据字面来说，那么这里面我们的弟兄就是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说，你看从这里很明显的他受了他的影响，就是所罗门苏拉密所罗门受了苏拉密的影响。那属灵上当然这个也更容易解释了，的的确确现在呢苏拉密女在所罗门的眼中真是一个完全人，而就这么一个啊，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了。那么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费宾见了也称赞他。因为毫无疑问的，你看见苏拉密因着他是那样的贤惠，因着他那样的贞洁，所以就感动了所罗门。那么这是指着背景来说，但是如果就着我们应用来讲，我想现在就没有什么困难。你知道说很自然的，你知道苏拉米尼是影响了所罗门，但是在属灵的应用上我们可以继续的这样下去，没有困难。那么然后第十节，你看见吗？一个人住在圣灵里面，让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开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那他当然是指着苏拉密女说的。但是现在呢，她是美丽像月亮，她皎洁呢又像日头，我们知道她蛮有太阳的身量啊，所以皎洁如日头，威武就得胜来讲又像展开的一面旌旗，又像一个军队一样。所以呢，这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苏拉米女呢，就是生命来说，各方面来讲，那么很自然的，在谁的眼光中，在现在就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是谁呢？那当然，我们的答案就是指着谁，就是指着苏拉米女说的。所以从十一节开始，我们就进到第三座园子，这是春天的园子。他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所以可见是花园，是春天。不过这是第二个循环，这第二个春天。第一个春天呢是第二章，那么第一个夏天呢是第四章。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就在第六章是第二个春天，第七章呢是第二个秋天。那么我们记得，永远是花园果园，花园果园。花园是春天，你知道一切欣欣向荣，等到你开花的时候，你知道就有结果的应许。但是最终的目的希望能够结果，这是没有错的。那么现在呢，讲到第三座花园的时候，又多了一点东西。那这一点东西什么呢？就是我下入核桃园。现在这个园子一面是花园，但是一面又是核桃园。核桃园在原文就是硬果园。那么这个硬果呢，是去年冬天、去年秋天所结的果子，但是呢，一直存到现在，因为它是硬果园，所以经过了整个的冬天，它仍旧存在，所以它的果子仍旧长存。所以现在我想，我们一定要读一段圣经的，这段圣经我们要把它复习一下，就可以解释这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第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如果住在主里面，他们当然就多结果子。那么都知道这个果子是生命的果子，因为主是葡萄树，那么我们结的果子当然是葡萄树的果子，当然指着葡萄来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讲的结果子是指着生命慢慢丰富来说。那么现在呢，你看如果住在主里面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这段话主是对门徒说的。那为什么说你们也就是门徒了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多结果子，你们就道道地地的主的门徒，百分之百。实在说来，你们不光有他的名称，你事实上有他的实际。然后第十六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今天主不止差遣我们去结果子，而且要我们的果子长存。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等到从山上下来，等到进到第四首诗歌经历的时候，那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从黑门山到这哥哥塔山，就是目的就要把生命分给别人，明白吗？很清楚的。所以这条路的目的就是结果，这条路的目的就是丰收。那十字架呢，是结果，是什么呢？是结果的途径，也是丰收的途径。那现在结什么果呢？不只是多结果子，而且的果子能够长存，只要是出于主的，你看那个果子能长存。在教会历史也是这样，你看见有很多的果子，但是有的果子一阵子就过去，那果子不长存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摩尔维亚大复兴的时候，那是1727年8月份的时候，那因着那个大的复兴呢，我们知道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普通都知道啊，一个复兴来的时候，那一定大家都激动了，就被激发了，就跟平常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爱主，非常火热，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满了主的同在，这是复兴的一种景象。那这是什么？这是结果子，没有错。但真正的复兴是什么？真正的复兴就是说它是长存的果子。这怎么说呢？很简单，就是11年以后，等到这个威斯里约翰，他说我要到东德去，我要到一个地方叫守望村，叫 Hanhut， 就是摩尔维亚复兴大复兴的地方，那么新兴道夫那个地方了。那新兴道夫我们知道原来是德国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非常的有钱，结果有一天呢，他把他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呢，我们知道他是很有名的，因为我们每次讲的摩尔维亚大复兴就是他带进来的。那么如果你觉得新鲜豆腐很难记的话，有人就干脆把它记成新鲜豆腐，就容易记了，你就知道这个人叫新鲜豆腐。那他实在是非常爱，他六岁的时候啊，他就在那个古堡里面每天就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然后就祷告说，天使啊，请你把这本书，我现在从窗口丢出去，那么天使希望你把它接住，然后告诉主耶稣，这是我今天给他的情书。他六岁啊，所以后来呢，有一天他在他毕业典礼的是毕业旅行的时候，就到了德国，到 Düsseldorf， 然后呢，就在一个画廊里面看，有一张画，那张画上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画，下面有两句话：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了什么？那句话就吸引了新兴道夫，他忘记了时间，一直等到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才知道说现在博物馆要关门了。就那一天，他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除了保罗之外，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真是以基督做中心的人物，恐怕他是第一个。这是值得新兴道夫来说。所以神借着他在1727年有个很大很大的复兴，叫做摩尔维亚的复兴。细节我就不去说他了。那么发生的地点在东德，发生地点在东德的一个村叫做守望村，那根本就是在新兴道夫他自己一大片土地里面。好了，那个时候新兴道夫跟威斯里约翰他们是认得的。那威斯里约翰听说，在德国有这么大的复兴。那么普通我们看个复兴要赶热闹的嘛，最好是趁着他们最热的时候，所以应该就是什么，就是复兴的当时1727年，不是。结果呢，他过了11年，然后呢，然后威斯里约翰才到亨霍去，才到守望村去。他看了那个情形，他在日记上怎么写呢？他说，我巴不得不离开这里，我巴不得住在这里。他说，像这样的基督教，但愿他能充满整个世界，就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他完全被他吸引住了。想想看，11年以后，所有的兴奋都过去了，11年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见吗？应该11年以后应该都到博物馆才对。所以如果一个东西是五分钟热血，如果是人为的复兴，没有关系，你可以很热闹，过两年你去看根本就没有了。所以果子，但是呢，不能经过冬天的。 所以现在如果你看见一个果园，看见一个花园，它居然又是核桃园，是硬果园，你还可以找到一些果子，原来是经过了严冬，结果你看那个果子还长存的。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第三座园子的原则。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在1727年那个时候，不是我刚才讲过了那个大复兴吗？摩尔维亚大复兴。结果呢，他们就感觉到这一次我们大复兴是要叫耶和华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有一个24小时的精心的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耶路撒冷果然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所以他们不光为他们自己祷告，他们为全世界祷告。那么怎么做呢？他们来全天候的24小时的，所以他们找了48个人弟兄姊妹，一个人祷告半个钟头。所以你看，全天候每个时候都为着全世界祷告，那这个就带来了摩尔维亚大复兴。所以后来呢，你知道很多人读这些传记的时候说，这样的话我们也来个复兴啊，我们也来个24小时啊。我看过好几个地方做过这个事，后来就没有多久就不见了。起头很热心啊，有果子，不是没有果子，你看一下子来，你看有48个人你找到，或者24个人，那么你看这不容易啊。但是你要知道啊，今天主要的不是果子，主要的是长存的果子。你试试看，为什么你没有复兴呢？因为你做来做去几分钟就没有了，他命就没有，就没有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次这个摩尔维亚那个精心祷告，从第一天开始，他们维持了多久呢？一年吗？不止。十年吗？不止。20年吗？不止。总共是100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祷告可以祷告100年，你说这不是什么？这不是因果是什么？这不是核桃园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你很容易找到五分钟热血，你很容易鼓动大家，你知道吗？你只要一鼓动就可以了。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若要大家笑的话，你还有办法叫大家笑，因为有的人说，什么时候你笑的时候你就被圣灵充满了，有人这样讲。那么尤其在到多伦多去，就这样子啊。他说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会像鸡一样叫，然后你会像狗一样的吠，这样那样。那么然后呢，你到了那里，他们会告诉你说，你会笑，你会一直笑的，很喜乐的。那么原来呢，你知道他们有人会有一个办法叫你笑。但第二次嘛，我们要问这个能维持多久啊？不只是果子，我们要问有没有因果。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要问说，这个工作有没有永世的价值？不错，你一时可以找到很多人来，你只要有办法，你只要是个组织家，你只要是个运动家，你一定有办法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这样轰轰烈烈能做多久？也许10年就不见了，20年就不见了。但摩尔维亚大复兴的结果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说，不只是影响了德国，不仅是带来复兴，是带来什么？德国大复兴。那么所谓近前派的弟兄们，也带来了英国大的复兴，也带来了美国大的觉醒。所以如果圣灵做的，当神的火焰蔓延的时候，挡也挡不住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果子，而且要长存的果子。好，那么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因为又是一个春天了嘛。你看见吗？现在你要注意，就是葡萄开花发芽没有，如果葡萄发芽的话，那么现在呢，可以说那个结果子就开始要再旺了。所以现在只要到春天就是充满了希望，只要到春天你看见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一切都是应许的。那么还有呢，石榴开花没有？为什么？因为石榴开花就表示说，石榴最后一定会有。等到你打开石榴的时候，你看有那么多籽粒，有那么多生命的籽粒，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丰富。我不知不觉，我的心就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么我们说过，这一节圣经很难解释，对不对？一直等到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格尼撒勒这个地，我们说这一带这个果园应该在格尼撒勒嘛，就是靠大概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什么加利利海 如果我们假定当个钟的话，应该是九点到十一点，九点到十点半的那个地方，所以一共是三英里长，有一英里宽。那么这个就是那里的果园，那是最好的果园。现在很多到欧洲去的水果都是从那一带去的。所以呢，现在这里给我们看，给我们看到说，是这样的一个花园。但是呢，因为这个花园靠近什么？就靠近沿海大道。靠近沿海大道，简单的来说就是靠近什么？靠近这个马太税关的地方啊。所以那里是人来人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应该就是格尼撒勒那个地方，那个可以说是加利利那一带最富有的最接，意思就是说加利利海所以叫格尼撒勒湖，就是因为它是最肥沃的地方，它是最好最好的地方。那么不光如此，而且呢，既然讲到沿海大道，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那个交通，就是说在主里面爱的交通。你看许多时候呢，我们有果子，而且我们也看见是春天，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交通总是太有限了，我们总太狭窄了，我们总是喜欢和我们一样的弟兄姊妹有交通。你不知道说有很多弟兄姊妹虽然看法和你不一样，虽然事情和你不一样，但是呢，因为主生了他，所以你就应该和他有交通。那因着交通的缘故，你看见吗？慢慢慢慢的，这个属灵的好处就可以带到更广更广的一个范围。因为今天到底教会不只是我们这一班人，今天在台北也好，在台南也好，在高雄也好，不管在哪里，你看见都有神的儿女。讲到教会，当然第一个你想到你在和你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把自己的门就关起来呢？你是不是说现在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这个道路经过我们这里呢？因为如果你稍微有一个有这个什么王的大道，不是，如果有沿海大道经过这里的话，你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你现在所要看的是什么？你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要看这个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你当然到处的走啊。当然你到处的巡逻，到处你住在这个园子里面呢，当然这里面包括许许多多，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你是不是就是这么做的人，是不是你的交通就是这么些，你好像把门关起来，好像你现在不人有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到这里面来。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主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园子，他一定把我们的心打开的，一定给我们看见说，诶，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今天有人会从我们车子会从我们的经过，而且呢，他们是尊长者，他们是尊长，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好像是丰富的。所以呢，我们虽然今天很活泼，虽然今天是还有圣灵的同在，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接受交通，就是说只要有人走过这一条路，只要他们对主有很深的认识，你很自然的就能够与彼此有交通。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三个原则。那么等到经过第三个原则以后，那么很自然这个世界就有对于苏拉密，所以这样开始，现在才开始讲到苏拉密。那么我们讲过苏拉密其实就是所罗门，阴性的所罗门就是苏拉密，阳性的苏拉密就是所罗门，他根本是一个字的。如果所罗门是平安王的话，他苏拉密一定是平安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心腹什么时候他的名字叫苏拉密呢？如果你讲的苏拉密所罗门，就表示说现在这个苏拉密女已经磨成了他新郎的形象，意思是他们两个很像很像。所以你叫他所罗门，你叫他苏拉密，你叫他亚当，他就叫夏娃。我们知道在原文是一个字，完全是一个字，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夏娃。所以一个呢是所罗门，一个就是苏拉密，一个是基督，一个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知道说，现在你就知道他们中间的连结。所以到一个时候呢，两个人像得很。所以大家不是有一句话就叫所谓夫妻脸吗？什么叫夫妻脸呢？就是等到你两个人呢结婚久了以后，你看见两个人就很像了，一些小动作都像得很。因为我看看你，你也看看我，我无形之中被你潜移默化，你也无形之中被我潜移默化，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很像很像。所以我们知道说 苏拉密女到这个时候也是这样。不过呢，现在就是有人要看苏拉密，就好像前面呢，你记不记得有西安的众女子，上面有一句话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宴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那是所罗门王。但是现在呢，是所罗门后，现在是苏拉密，所以也是一样。你看有人出去要观看，所以说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所以可见现在在苏拉密女的身上已经有所罗门的影子了。现在人怎么出去看所罗门，现在人要出来看苏拉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你看见吗？自从有了第四，主把我们放在第三座园子里面，慢慢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慢慢的你就发现我们会明亮如月，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而且永远是圣而又圣的。所以这种情形就集中在苏拉密女身上，叫人喜欢看，叫人喜欢观看。为什么？这就是见证。所以如果今天神的儿女，这个世界能够说回来，苏拉密女，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表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但愿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学了这么多的功课，当我们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当我们看见说，达到丰收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就让接受十字架的呼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最后呢，那个情形，这个世界就是要观看苏拉密女。那么从第七章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七章开始啊，第一，这个苏拉密女给人的感觉呢，现在是王女，不再是牧羊女了，因为她在王的面前太久，她一举手一投足给我们看见他是皇家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不再是牧，他是出身是牧羊女，但是他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那现在你再称赞苏拉密女的时候，他是从脚称赞到头。所以我们要注意，现在苏拉密女给人的印象是什么？给人的印象是她的脚，这报喜信传福音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鞋的时候，都是指着什么？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去读那个以弗所书，你还记得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把鞋穿上，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上。所以每次讲到鞋，每次讲到脚的时候，没有疑问的，你看见吗？这个人乃是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他不止在果园里面你发现硬果，但是还有的，现在你会发现说，不止在果园里面有硬果，等到你等一等到第四座园子，就是第七章四座园子的时候，你发现说那个园子根本在田间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讲到园子的时候，不光是一个果子，不光是一个花园，在这里给我们，既然讲到田间，就讲到这个世界。所以呢，既然现在你能够在现在，或者这样说吧，当我们先读一下下面第十节好不好，然后回过头就清楚了。我属我的良人，我也恋慕我，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那个葡萄园是多树的，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园子在哪里呢？在田里面，不光在田里面，而且很多的村庄，不光很多的村庄，很多的葡萄园。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这个第四个园子的时候，是包括好多的村庄，包括好多的田，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很多的葡萄园。所以现在呢，所罗门跟苏拉密不是在住在皇宫，也不是住在黑门山上，现在呢，你看见他们到田间去了， 而且那里离开他们的家就不远，离开他母亲的家就不远，很快的就要到第八章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第七章所给我们看第四座的园子很稀奇，它在哪里呢？它根本就在田间。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圣经的地理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应该就是指着耶斯列平原来说的。耶斯列平原因为它是在刚好是临刚好在海平面上，它是最肥沃的，曾经被称为神的粮仓。所以我们曾经给大家看过那里有很多的田，那里有很多的园子。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等到第四个园子住，你这住在园中的现在很稀奇。第一，现在是苏拉密女发起说让我们去吧，意思就是说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看见现在苏拉密进步了。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第三个园子是讲的结果，但第四个园子是讲的丰收。那这里面的丰收是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都有。那既然田间，那么你也知道这个田间里面当然也有麦子啊什么，所以我们如果要讲到这个整个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讲到那个丰收。所以现在你想想看，因着从黑门山往哥哥他去，目的就是要把生命分出去。生命分出去以后，你若传福音的话有人得救，如果你造就的话有人得你的帮助，有人生命就长大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生命的成长，那就第三座园子是硬果园。你看这里不光有而且呢有石榴开花，有葡萄发芽，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都是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他属灵的光景。但是等到第四个园子的时候，这里的重点不是种在生命的果子，这里的果子是种在福音的果子。所以圣经说你要到田里面去，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然后呢把福音传给万民，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人做见证，然后末期就来到。然后我们的主明明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整个世界都是那个田，到处都是第四个园子。那么每个地方我们都能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现在明白吗？前面三个园子很明显好像固定的，但这里不是。这里你看有好多的村子，有好多的葡萄园，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要一大早起来，因为好多葡萄园呢，你要看看葡萄，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那么请我们记得，就在那个地方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爱的故事不是光是在我们一面读圣经或者主对我们说，不光在两个人对话，爱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那里我们能够把爱情献给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前面讲到王女的时候，很明显你从脚开始讲起，然后呢一直讲了什么，一直讲了头，讲了头的时候当然讲到他的奉献呢，讲的奉献像什么，他的你的头在你的身上好像加密山。那么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讲加密山呢？因为整个耶斯列的平原根本就在加密山下呀，所以加密山根本就像头一样，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地点把它宽住了，你看的的确在加密山下有好多好的村庄，好多好的葡萄园，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的的确确有这么个地方，如果今天大家去以色列的话，好了。所以加密山为什么？因为加密山就像格尼撒勒一样充满水果的，那里面各样的植物充满了生命的。但是你头上的发呢是紫黑色，头发是什么？我们说过指的奉献来说，这个黑是没有的，紫色是代表君王的颜色。所以现在因着奉献的缘故，你看见吗？现在从脚到头，不是从头到脚，因为现在重点是脚，现在他的脚要出去，要到田间，要到各个不同的葡萄园去。但是最后你看见，最后你还是看见说他的头发是紫色的，然后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就吸住了。所以你看见吗？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就好像你看见主的心就被 苏拿尼女就喜住了。然后呢，在王的心目中，她像什么？就着身量来讲，好像棕树一样。棕树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得胜，而且上面结果累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苏拉米女长到一个地步，她不光是你看有硬果，不光在生命上是丰富的，而且呢你看你现在也结许多福音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许多时候啊，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人越属灵好像应该越到深山去，一个越属灵应该越关在房间读圣经才对，但是不是。如果一个人真的越属灵，他一面有硬果园，另外一方面呢，真的到秋天的时候，你看见他发现他的园子是在田间，有好几个葡萄园，然后因为赶好几个葡萄园，所以你晚上在哪里过夜呢？你一定只好在村庄过夜，所以你就知道那是一片很大的土地啊。现在跟从前的园子不一样，从前园子不必要这么忙啊，现在不同，现在你就看现在你看头就在加密山，然后加密山下就是耶斯列平原，就是将来后来的哈密基顿战场啊。好了，那如果你现在看见说好，你一个园子到一个园子，然后你到时候累了晚上在哪里过夜？当然在村庄过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当初门徒们就这样传福音的。我们不是讲过了吗？这个约翰曾经经过撒玛利亚村庄，结果他们不接待他，结果他就打雷了，跟他的兄弟打雷了，他说我们好不好从天上降火把他们通通烧掉，结果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但等到主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以后，你看见吗？这个约翰又就地重游，但这一回他不是要求天上降火，他请求天上把圣灵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知道说约翰曾经躺在主的怀里，那个好像是在主王的桌子面前，那个也很像在内室，那个也很像在宴宴所，他的确是苏拉米女。但是感谢主，等到后来主复活以后，他再回到撒玛利亚的村庄，感谢主，他现在求天上降圣灵下来。所以就在那个田间，就在那个园子，他把他的爱情献给主。感谢主，主不只是约翰如此，彼得是如此，因为全教会听见了主的命令，你们要去。因为主的大使命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因为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的主不是把田比作世界吗？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福音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福音的一匹马从主升天开始就已经奔跑了，一直跑到今天。所以你看见等到我们福音传到全世界的时候，很清楚的，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不管任何的地方，我们能把爱情献给主。因为你记不记得，第一匹马是白马，那一匹马是福音的马，是圣而又圣的。所以等到主升天以后，他很自然就往前跑。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可能范围并不大。如果你读这个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你就知道啊，那个时候因为一个大的响声，结果很多人就来聚集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那我们要问，天下各国到底有多大？因为圣经明明说嘛，你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最后主就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呢，在五旬节那个时候天下有多大？如果你传遍天下，那个天下到底有多大？然后你读使徒行传，你才明白，你才知道田到底有多大，你才知道那里面到底有多少村庄啊。好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有帕提亚人，有马代人，有以兰人，还有米索波达米是什么地方？就是伊拉克所在的地方，就是从前的巴比伦的地方。伊兰 是今天伊朗的南部，就是从前波斯帝国的地方。然后马代在哪里？马代就是今天伊朗的北部，今天德黑兰就属于马代。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今天讲到巴比伦就是伊拉克，今天讲到伊朗那么就是马代跟伊兰，所以很基础的，你看这是那个时候的世界。不过呢，有一个帕提亚人呢，原来这个帕提亚这个地方刚好是在刚才所说的波斯伊朗的东边。那个时候呢，他们征服了整个的中东，那个王国在中国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做安息王国，就是安息，享受安息的安息，但历史上呢就称它做帕提亚王国。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些人从哪里来？这些人从帕提亚王国来。所以里面呢，有的从米索波达米亚，有的什么加波多加，有的本都等等。所以你只要看见呢，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看天下的话，你往东边看，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范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帕提亚帝国的范围。那么你往西边看，是罗马帝国的范围，因为这里有罗马嘛。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就从各个地方就来了，然后他们就把福音带回去了。有3000人、5000人得救，其中好多人就是他们。所以现在他们把福音带回罗马，现在把福音就带回了中东。所以呢，有罗马的教会问罗马教会的安，那么还有呢，巴比伦的教会问你们安，这是在彼得书信里面。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保罗跟他的同工往西走，往欧洲走，然后彼得呢跟什么多马就往东走，后来多马听说到了印度，甚至于到了中国。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你看见吗？今天主说我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如果从耶路撒冷看天下的话，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福音传到地极，那什么时候主就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的去注意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田是很大很大，这个工作你要一早起来的，而且有很多很多的葡萄园。那果然没有错，你在最早的时候，这个马跑的范围并不大嘛，所以中东，然后这边是欧洲，你把这个两个加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的天下。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马要继续跑的。为什么有罗马帝国呢？因为神用罗马帝国做个棋子，神用安息王国做个棋子，然后福音就能送到每一个地方。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有200年的平安的和平的时期，所以你看福音就这样传开了。所以你看有好多的苏拉米女就到全世界各地，不管哪里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的，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的这个园子，欢迎他们都可以在那里什么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好了，如果马继续跑的话，历史慢慢慢慢慢往我们现在走的话，然后你就发现比这个帕提亚王国再往东边一点，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蒙古帝国了。后来到了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呢，它拥有世界1/4的领土，它拥有的人口也是1/4。好了，你看见神也用蒙古帝国做棋子，然后很多的人就把福音送到那里，所以你看在那里他们也把爱情献给主，因为就听了主的话的大使命。神的话你看见这个马是对称的，不是吗？你往西走是东罗马帝国，往东走是安息王国，然后你往东如果是蒙古帝国了，你再往西后面就变成大不列颠帝国了。大不列颠帝国是海上的强权，他所得到的版图是全世界1/4，他所掌握的人口也是全世界1/4。所以你看蒙古帝国也好，大不列颠帝国也好，你看神又用他们做棋子，然后呢这个现在你就发现说那个田越来越大，这个园子越来越大，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可以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那现在如果马到快到尽头的时候，那就是不光是那再往东边再往西边走就是远西的。那大不列颠帝国的西边是什么？就是今天的美国。所以慢慢你看见今天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美国变成一个最大的超强国。那现在请大家记得，如果他也是手中的一个棋子，果然他是手中的一个棋子，很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都是从美国送去的。所以你看见说很稀奇啊，慢慢慢慢的马就跑跑跑就跑到远西了，然后这个跑如果跑远西他又会跑远东啊， 逃到远东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匹马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到了香港，到了印度，很明显的。那么最近这十年，慢慢有一个消息出来说，这十年慢慢有一个大国崛起来。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知道这些不管大国小国，你看都是神手中的一部棋子。然后呢，你看见福音能送到全世界各地。对于中国人来讲，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有人真的把自己献给主？那你慢慢回过头，你就知道说，原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东方真正可以和罗马帝国抗衡的是中华帝国，是秦朝跟汉朝。就说国民所得来讲，我们知道这两个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真正能跟罗马帝国抗衡的，东边的是罗马，是中华帝国。但是很稀奇，福音是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福音就是没有传到中国。好像福音迟延了多少年，有一个原因，就是主后67年的时候，那是汉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他做了个梦，做的梦几乎像尼伯加尼撒一样，他梦见一个金人。那么他不知道这个金人怎么回事，第二天呢，也是有一些人就帮他的嘛，帮他的解梦，所以告诉他们说，哦，原来这个金人呢就是佛，所以现在你要派人到西域去。结果他果然派人到西域去，骑了这个派了几匹白马去，然后碰了两个僧人，两个僧人以后呢，就把两个僧人接回来，还有他上面有很多的佛经。然后到了洛阳以后呢，就建了白马寺。我们知道是原来佛教在主升天没有多久以前就捷足先登到了中国，然后不只是佛教，然后有道教，有儒教，结果就充满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就是本来如果这个就是说因着那整个有捷足先登的缘故，所以按理来讲应该很早福音就送到中国，应该在中国你能看到有些人在那里把爱情献给主。但是很可惜，一直好久好久，你看见这个中国，整个的中国就好像一块大的顽石一样。有一个天主教的传世教士叫做沙乌略，他本来啊代表罗马，代表葡萄牙王国大使去要朝见北京的皇帝，他的意思就是希望借这个关系能把福音的门打开。结果后来没有想到，他朝服都准备好了，他还没有到香港，还没有在大陆登陆，在上川岛那个地方就已经死了。那么据说呢，在他临终以前，他也许能看见中国的海岸线。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石头啊石头啊，什么时候你能为我的主打开呢？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福音是非常非常艰难。一直到19世纪开始的，有一个人叫做马里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结果最后呢他就到了中国。他到中国非常辛苦的，因为他只能够在澳门登陆，然后因为有一些关系，他终于能够在广州停下来。做什么呢？他一定要学中文。要学中文呢，那么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只要讲宗教，只要传宗教，一定是死刑的。那么还有呢，如果有人要教你中文，如果要教你中文的话，那个教中文的人一定要处死刑的。所以后来他找到两个人教他的中文，那个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把毒药已经准备好，他们说随时如果要真的抓的话就这么抓了。所以我们知道马里逊到了中国，你看起来很稀奇，他花了7年才得一个果子，然后经过了25年才有10个果子。虽然如此，他没有灰心，他继续的往前。为什么？不管有多少人，那就是第四个原则，我要在那里把我的爱情献给你。只要你无论在中国哪一块土地上，虽然没有多少的果子，但是你看见吗？的的确确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垦荒的工作。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很多的传教士受感动了。那到了1942年左右，鸦片战争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西方的列强啊，想用大炮，想用炸药把那块石头把它炸开，结果果然炸出5个洞，那就是5步通商。 所以上海了、宁波了、广州了、福州了什么的，那么现在可以通商了。那么现在你们要传福音，传教士只能到这五个地方。后来呢，不争气又定了什么不平等条约，所以后来最后没办法，就是好了，传教士可以到全世界，全中国各地。但是你想想看，你用炮、用炸弹、炸药来要把我门打开，你能够把外面的门把打开，你把我的心门不会打开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仇外的心理是很自然、很自然。你可以来传教，你没有地方住的，他们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住在什么，只好住在什么地方，只好住在这个桥东墩底下，实在肚子饿得没办法。后来看见有一个人卖豆腐的去小姐去了，所以结果呢，一去赶快就把所有的豆腐通通吃光，然后把钱就放在那里，是这样过日子的。有的人只好住在塔里面，没有人给他们，住在塔里面都是那些三教九流的人，因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根本没有办法。那么后来呢，他们我举个例子，在湖南是最难最难的。因为湖南呢，我们知道说是谁呢，是戴德生弟兄，他既然讲内地会，他的目的就是把福音要送到内地，不要光在沿海，所以他已经把几乎快18个省都进去了。但最难的最难是什么，就是湖南省。湖南他有两次想从两个方向进去都不行，所以后来他只能祷告了，感谢主，有一个宣道会的弟兄，他因为个子长得很小啊，所以呢，你知道就在那个，他就在这个湖南的一个河上面就待在那里，没有人知道的，因为他都不大起眼了。但后来他还是要登岸去传福音，那不传福音不行，那他你一上去就被人抓到啊，就不行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呢把自己呢打扮成新娘，然后呢就坐在轿子里面，让人抬到那个马路上，结果没有发现，被发现以后，他们就把牛粪就撒在他身上，所以没有办法，最后他只好又回到那个船上去了。他们祷告到最后，他们是忽然在长沙在那个地方有鬼屋闹鬼的，他这些反正是洋鬼子，所以让这些鬼来对付他们。所以呢，最后就说好了，我们便宜卖给他们，好了，他们就买了。买了以后，没有想到福音呢就这么传开了。所以等到最后，等到这个戴德生弟兄他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最后特地要到哪里？我要去看长沙。他是坐着轮椅到长沙，后来埋葬在长沙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主啊，如果你给我1000英镑，每一镑都为了中国。”如果你给我1000条命，中国人都可以要这些命。主听他的祷告，他后来他改正，他说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能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什么他们受尽了许多的羞辱，甚至流血，他们愿意就在中国这个地方把爱情献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福音的门就打开了。这福音的门打开不是因为有炸药炸开的，是因为这些人为着主的缘故。所以等到庚子之乱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的损失，这个损失最大的是在山西，因为内地会是把最好的传教士就放在山西。你知道有一次穆迪传福音的时候，有剑桥的七杰得救了，而且他们愿意来到中来出去传福音，就都到了中国，而且到了哪里，到了山西。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人放在山西，结果你知道山西总督那个时候全匪之乱的时候，你看见吗，就在他自己亲自在衙门，他亲自就执行枪决，就好多好多这个传教士就这么死的。所以很多很多为主殉道，所以在这个全匪之乱的最少有20000弟兄姊妹为主殉道。20000是指基督徒，说他们说外国人是大毛子，现在中国人信主耶稣的人叫二毛子，所以呢他们想尽办法，所以后来连二毛子，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啊叫张汝舟弟兄，他逃难的时候是一个扁担，然后呢下面有两个篮子，这个两个篮子是他两个小女儿，一个大女儿叫做品珍，一个二女儿叫做品芳，然后呢后来才生了一个叫品慧，那就是尼陀生夫人。那么等到他挑的时候，他的意思就在那里逃难，所以他根本是在天津得救的，而且是读医的，所以你看你们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等到庚子赔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是45000000人，一个人要赔1两啊， 所以等到真的大家索取这个赔款的时候，在山西的浸信会说我们不要这个钱，办了山西大学。然后美国也说我们不要这样钱，我们不要这些钱。最后怎么办呢？我们美国所不要的根治赔款就变成了中就开办了中国的清华大学。我还记得当我读清华大学的时候，特别在台湾，梅贻琦校长来到新竹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在台湾复校呢？原因还是用那个庚子的赔款。那么不止这样，很多内地会他们说你们可以要赔偿，他说我们不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这个寻道者的血真的变成了什么，变成教会的种子。所以我们看见主做了何等奇妙的事。那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来到个陌生的地方，他们被人叫洋鬼子，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在那里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不是一个炸药就能把石头炸开的。如果教会充满了，如果我们是芥菜种的话，那个芥菜种不是中国的芥菜种，是圣经里面的芥菜种，是灌木。那个芥菜种就好像灰尘一样，你稍微吹一吹它就动了。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很容易受圣灵感动的。而且当你吹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一吹有的人就到中国去，有的人到新疆，有的人到非洲去了。虽然那么辛苦他们愿意去，你看有1200多个人他们愿意说我们要到中国去，虽然有庚子之乱，虽然那么艰难，我们要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圣灵很容易感动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结果你看见那个生命的种子就可以钻到石洞里面去。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钻到磐石里面去的，你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结果，没有多久以后你可以看一棵树就从那里面打开了。有我们在美国，我们看到一棵是磐石，完全被树裂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只有靠枪和炮能够打开中国，不可能。后来就是因为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把所有的命都摆上了，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经过了100年，明白吗？到1900年快100年了，1907年就刚好是马里逊来这里100年了。等到1907年他们做一个统计的时候，他们才看见什么，他们才知道说1807年的时候，就是马里逊来的时候，就一个传教士，就一个差会。现在呢100年以后是82个差会，有3883个传教西教士。有多少人信主呢？现在不是不是25年才10个，不是。现在受尽归入主名下有案的是178000人。所以你看见吗？虽然有那么多的逼迫，但是他们还是清早起来很殷勤的，一个葡萄园到一个葡萄园。他们知道在山东也许好，到山西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你看见戴德生他要到山西，到这里到那里要看葡萄开花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为着叫这个石头能够打开，为着叫中国的灵魂能够得救，你看得知道第100年前面的100年你看圣灵是怎么样做的。那么感谢主，如果1900年这个种子种下去的话，如果那一年生的孩子什么时候他成年呢？一定是25年的时候。所以到了1925年，在中国有个很大的复兴。在复兴里面，你看见主得着一般的人，里面有王明道，里面有宋尚杰，里面有纪志文，里面有王在，里面有倪柝声。你看主就是还有一个杨绍棠等等等等，你看见吗？等到他们25岁，1925年代的时候，还有宋尚杰。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20几岁了。不错，前面的工作都是西教士做的，现在住在中国本土就兴起了一般的人。弟兄姊妹，他们也是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在1925年在上海有个大的复兴，就是53惨案的时候，那个复兴稀奇的很，就是因为那次的复兴纪志文博士复兴的。因为纪志文博士复兴，后来就有所谓的 做伯特利的布道团，而这个宋尚杰博士就是其中的一员，接着他们把福音送到各地，然后呢那一次赵世光弟兄也得救，也复兴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主在中国所做的许多的工作，就是因为在1900年的时候那些种子种下去了，他们的血白流啊没有，就在到一个时候，你看中国就兴起了一般的人来，然后慢慢的像王明道弟兄，像这个杨少堂弟兄，像倪弟兄，他们不只是传福音，他们也到处建立主自己的基督的教会，然后现在不是一个人去传福音，现在他们是用整个教会的力量去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100年又经过了，所以等到2007年的时候，这是第二个100年。这100年中国是很大很大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特别1925年的时候，有所谓非基督教联盟。那些反对福音的人，有所今天我们所知道党国大佬，包括吴志辉，包括李时珍等等等等。我们知道说并不是因为到后来福音的路才难走，福音的路在中国向来就是非常非常难走，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圣灵的工作虽然经过这一百年是很大很大的变化，但是很稀奇，就在最不可能的时候，在你觉得不可能的地方，它居然有葡萄园，而居然到处在那里，我们就可以把爱情献给他。大家还记得吗？台海局势最紧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到的是学习台湾。我个人那个时候在中学里面读书，我们一唱保卫大台湾，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但就在那个时候，你看福音的火在这个岛上，不从台北一直到高雄，每次受浸的时候都是几百几百人受浸，结果主听教会的祷告，你要相信，凡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那因着这个缘故，你忽然间寒战爆发了，然后忽然间第七舰队就横在海峡的中间。如果我们知道台湾有今天，如果我们知道神他所要做的工作，因为他知道在大陆的那个场合，那种场合几乎是不可能种东西的。你能想象到在今天在受无神教育的思想底下，你还希望说有许多的村庄，有很多的葡萄园，这是不可能的事，这完全不可能的。那为着为福音留下余种，神保守了台湾。结果我们看见说，就在这么几年里面一直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你很看得很清楚，曾经有一度有个复兴，曾经有一度你从南到北，你是在看见圣灵的工作，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福音的余种被留下了。虽然今天在台湾可能比例并不高，但这些福音的余种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到了美国，不管到什么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在留中华民族的这个叫炎黄子孙的血里面，最少有一般人他们主自己做了。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要问，经过了100年以后，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们要问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如果我们要问说这个田间什么样的情形呢？到底有怎样的一个葡萄园呢？圣灵是怎么样做的呢？感谢主，今天我们再回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要问说有多少个差会呢？是零差会，我讲大陆是零差会。因为今天如果有人到大陆去传福音的话，不是因着他是传教士，是因为别的原因，也许是教授，也许医生去的，但真正是按着传教士去的是零。但是有多少人得救呢？根据 美国这个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载，他们的估计大概是7000万人，还有香港南华早报他们的估计大概是1.2亿。所以如果我们估计不姑且把它保守一点的话，是7000万到1万万，假定是那么多的话，我们估计保守一点的话，那现在我们可以跟一个参考数字来对比。什么是参考数字呢？我们一定要问说，在中国这片大的土地上有多少人他们是忠诚的无神论者，这可以算得出来的，大概是7500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石头啊石头啊，是谁，什么时候你能为我的主打开呢？感谢主，现在你就知道说，经过了200年以后，现在圣灵能做一个工作，是远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所以难怪以赛亚49章说，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远方来，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这些人从中国来，他们能来到救恩的泉源旁边。所以难怪是件惊天动地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那里说，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这是惊天动地的事。如果中国人能蒙恩得救，如果炎黄的子孙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这是惊天动地的事。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连续他困苦之民。回过头看中国的历史，岂不是困苦的历史？这些民不是困苦之民吗？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主忘记了中国吗？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果子？为什么有今天这样的丰收？当你看见福音都送到苏联，当你福音看到送到中国，那个根本不容易长起来的土地，那个田地不可能的，那些泥土可能都是白翘，都是白粉笔，都是臭，那根本长不出东西来的，稀奇吧？你看见说，只要你到田间去，只要你顺服主的命令，你往普天下去，今天呢，福音慢慢慢慢的借着整个世界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到安息王国，然后从大不列颠帝国到蒙古大帝国，到美国，然后到今天印度跟中国的兴起。那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得见一件局面，圣灵用所有的棋子给了我们一个田，给了我们一块田。那么这么多2000年来，多少个苏拉美女听见主大使命的呼召，他们愿意，无论主把他们带到哪里，命也可以，他们愿意在那里把他们的爱情献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四个原则。不光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些描写，现在就整部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来说，当我们回头过去看过去的100年，我们看见神的爱何等的深。虽然世人不认识他，但是在世人不认识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怜悯，神仍旧在台湾，在各地方。你知道最早神界的马街医生，你知道带进了很大的复兴，因着马街医生结果回到这个加拿大去的时候，他说，现在你们有人愿意到中国去吗？他说，我看我走了半天，没有人愿意到中国去，所以他说，我猜想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一定是我的白骨就埋葬在荒草里面，一定没有人到中国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叫做古约翰，他受感动，他一直受感动的缘故，你知道，有这个人是个天才，这个人是个人才啊。有的人说他的脸像天使的脸，他的口才啊像天使长的口才。那么甚至于呢，后来你知道有一个姊妹要嫁给他，为什么嫁给他呢？因为他偷看他的圣经，这个偷看的圣经啊，看得里面密密麻麻的，他里面心里有个祷告，说主啊，我要嫁给他，结果真的嫁给他了。就这样，那个古约翰跑到哪里？跑到中国来了。 结果在东北带了一个很大的复兴，因着东北大的复兴，后来新化大的复兴，后来呢上海大的复兴，后来山东大的复兴。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现在不光是西教士，连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为着主的缘故，整个人就移民移到西北去，移到边荒的地方去。为什么？因为哪里都是田间，哪里都可以住宿，哪里我都可以把爱情献给他。所以难怪弟兄姊妹，虽然是灵差会，但是不是灵教会啊？你看见吗？在大陆，你看在不同的地方，神兴起了他的教会。所以等到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能够打深入到一个地步，是普通西教士内地会他们所达不到的地方。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没有？这就是第四个原则，不要忘记第四个原则是怎么来的，他的丰收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十字架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我们这些弟兄们，他们都学了这样的功课。戴德森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香草山上》，他也解释这一段圣经，但是不要忘记他解释这一段圣经只有他能够解释。我心中非常的感动，当你读到他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吗？在那里，在中国，我把我的爱情献给你。他完全依靠，凭着信心活着，他绝对不跟人家募捐的。所以他要来，要打发人到中国来以前呢，他先到各地方传递意向，传递意向的时候，那么旁边有人做主席的告诉他，你今天一定要收奉献，你不收奉献的话，没有人会管着，会做这些事。他说不，我绝对就是不收奉献。第二天早晨，他一大早收到一个电报，告诉他说有一个船公司愿意把他们几个人送到中国去，只要他们肯付500英镑。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和昨天晚上主席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那个主席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就跟他讲，他说这个昨天晚上啊，如果收奉献，我想我只要5磅就好了。他说结果后来我里面不平安的，我觉得主一定要我奉献500磅。结果后来他说就给了500磅，刚好就是他们所要的。所以不要忘记啊，等到这个戴德森弟兄去到银行开户头的时候，他说你今天有多少的钱呢？你今天好了，你内地会多少？他说我只有10磅。你10磅能够到中国吗？不能到中国。100年来，弟兄姊妹，差不多有1200个传教士到中国，你要知道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到中国去的。所以不要忘记，今天你看见吗？这些人真的是像苏拉米女，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写雅各的注解能够像戴德森一样。我不知道现在中文还在不在，翻译叫做香草山上，英文是当然都有的，甚至于你上网去应该都可以下载， Google Book 你可以下载的。那么他讲的这一段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没有人比他讲的更清楚，没人比更懂得。因为事实上你看见这四座的园子在历史上，在你看见说不光在圣经里面，而且的确写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过去的100年，再回去看整个中国的历史，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现在因着圣灵的呼召，你看马介弟兄在台湾做了何等的工作，还有古约翰在大陆做了何等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有人说那些眼睛是蓝的，那么也许他们根本讲这个讲话是根本不像中国人讲话，但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将爱情献给他。所以下面说，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这是什么？这是丰收。所以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第8章第1节。那一面我们看见，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从什么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么如果根据以赛亚49章，如果这些人从中国来，就表示福音已经到了地极了。那就表示说，如果福音到地极，如果福音传遍天下，对万人做见证，那么主的末日很快就来了。所以空间的尽头就告诉你，时间的尽头很快就到了。所以只有在农场里面的人，只有真的在那儿为主做工的人，他非常的敏锐，他一面做工一面等候主回来。 内地会就是如此。内地会的传教士们，你看见吗？个个明白主的话，个个为主认真，他个个等候主的回来。所以第八章第一节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重点在哪里？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弟兄姊妹，就这生命来讲，他是独生子，神的独生子，要带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他叫我们，我的心腹以前，他称作我们的妹子。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什么意思？巴不得你在众弟兄中间做长子。这什么意思？接下去的就是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叫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能在弟兄中间做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一面传福音，一面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就是得儿子的名分来到。儿子的名分什么时候一定来到呢？主回来的时候，那就是身体得赎，也是得儿子名分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像他。所以什么意思？到那个时候，你就像我的兄弟了，你就像我吃母亲母兄弟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面在禾场里面做工，一面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然后很自然的就到了这一段就结束了。所以呢，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所以呢，这一第四首诗歌就到这里就完了。两个原字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结果与丰收。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一首诗歌。那这首诗很短，但这首诗我想我们不需要讲的太多。我想是很这一段圣经呢，我想是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因为很短的几节嘛。但是很美丽在哪里？这个等于把我们现在所讲的来一个总论，好像把我们所讲的来一个结尾。现在呢，讲到新郎和新妇的时候，现在有一个很美丽的景象是什么？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是一个人吗？不是一个人。现在爱情的连结给我们看见，新郎和新妇他们一起从旷野上来，但是新妇呢是靠着良人上来的。这不是很美丽的一幅具象，很美丽的一幅情一幅图画吗？然后这个时候，当你回想到他们怎么在一起的，现在怎么从旷野上来，你看见吗？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了。所以下面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什么时候苏拉米女发现所罗门的？怎么看见他是个牧羊人的？原来在苹果树下他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老，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老。就在那里，母亲代表恩典，是恩典叫你重生的。在那里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起头的时候，约翰，你还记得在提比利海，不是在就在那个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那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棵松树，是不是一棵苹果树，不知道。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可以对约翰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的。结果你和安德烈不就跟从了吗？你就是那天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感谢主，虽然约翰所遇见的是牧羊人，看那神的羔羊，但是感谢主，后来看见他也是君王，因为他是为我们施浸的。不止如此，后来他听见他的老师做见证说，娶新妇的乃是新郎。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回到当初，回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就是约翰怎么得救的，这也是我们怎么得救的。下面很清楚讲了这么多故事，这么多的经历，简单来说就一个字，就是爱。 求你将我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戳记。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对所罗门的祷告。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妒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叫做爱。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对主有这样的祷告？你能不能经过主这么多的雕刻，你能够祷告说，主啊，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原来这个爱不是我的爱，这个爱乃是神就是爱的爱，所以这个乃是耶和华的烈火。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没有一个形容比这个更好了。当你经过了这么多经历以后，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将来到永世，每一个基督徒到了主的面前，你看见我们的祷告，你看就是这样的祷告，诗歌就是这样的诗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感谢主，这个就是爱。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还有，我有一个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长成，她还没有发育，她在生命这件事情上还刚刚开始，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么办？所以你看见吗，新郎跟新妇相遇的时候，一定是新妇装饰整齐的时候，不光是补个妆就好，她的生命必须是丰富的生命，她必须现在已经长成了人才可以来提亲的。所以现在明白吗，这句话一面是对小妹讲的，一面也对自己讲的，今天教会准教装饰整齐了没有？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我们应当怎样办理？当然下面怎么说呢，他若是墙，我们要在他旗上建造银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来护卫他，这就是我们的服侍。比我们更幼嫩的人，我们要帮助他长大，长大的目的是什么？有一天人可以来提亲的。然后呢，你的小妹是一个新妇，和新郎就可以相会了。我们为了小妹就等那一天的日子，我们自己何尝也不是这样吗？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自从他说我巴不得我像我的兄弟，巴不得我能像他，巴不得我能得儿子的名分，不是巴不得主回来日子早一点来到吗？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看我的小妹不行，但你看看自己就行了吗？所以我们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就是新妇跟新郎相遇的日子。所以第十节，他在主的恩典底下，他可以这样说，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为什么？因为你看见没有人可以随便的侵犯他，这个世界不能够摸他，就像保罗所说的，从此以后但愿没有人再来搅扰我。为什么？因为保罗是墙，而且保罗的两乳好像在上面的楼一样。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他不是没有感情的，他不是个木头，他有感情，但是你看见那是高不可攀的。你看见他防守他自己，保守自己的清洁，他什么意思？就是他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做一个完全忠贞的人。那时我在他眼中像是平安的人，当然是平安的人，不是吗？苏拉密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平安的皇后吗？苏拉密不是平安之女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蒙保守，一直毫无瑕疵的将来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前书里面，你看保罗是怎么讲的啊？你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好几次怎么样说的呢？他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怎么办得到的？这就是你要做一个平安女就是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都说，愿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主把平安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你知道，不止所罗门是平安王，我们也是平安后。那下面当然讲到葡萄园，然后呢，所罗门就说， 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他不再说是他的骄傲，他的确是他的骄傲，他不再说我的心腹，他的确是他的心腹。但是现在你看见那些亲密的那个亲密东西已经淡化了。为什么？我们不再凭感觉，要凭眼见。所以现在苏拉米女最大的收获，她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你这住在园中的，换一句话说，你这住在基督里的。所以弟兄姊妹，主既然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就应当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怎么住在主里面？太抽象了。感谢主，用迦南美地来预表基督的车葡萄的丰富。那既然迦南美地又太抽象了，从第一座园子到第二座园子到第三座园子到第四座园子，现在我们知道说你这住在园中的，你可以知道说我们神的心，所罗门的心一定是完全的满足了。好了，那一面你看见吗？回忆主在你身上的工作，另一面你也看见说还有工作要做，因为你还有小妹，还有很多的人还没属灵上还没有发育，所以我们要装饰整齐。等到全教会装饰整齐了，我们的主很快就回来了。所以主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他三次说我必快来，那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马上就来呢？那2000年主还没有回来。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懂得那句话的人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必快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旦动身，我很快的就来到。现在为什么不能动身呢？因为心腹没有准时备好。每次我参加结婚典礼，我很少看见是准时开始的，常常都是要晚半个钟头。其实新郎啊已经准备动身了，新郎已经在那个房间里面等了，就后来接到那个电话说等一等啊，这个新娘再补个妆，大概还要半个小时，还有这里补一点那里补一点，所以新郎随时可以动身。结果呢到了半天，你看又等半个钟，迟到半个钟又迟到一个钟头。所以等到后来新郎真的动身了，从那个房间出来，然后站在讲台前面，那你想想看，从地毯那一端到这一端还有多久啊？那当然是火速的来到嘛。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今天主还没有回来，到底谁等谁？你相信说一个新妇当她提亲的时候，当她结婚的时候，她手里还拿着巧克力糖吗？她还叫做哎，她还这样做？当然不是，一定要长大成人，而且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装饰整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等候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乃是新郎和新妇的日子。今天大家讲的末日都是讲的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乌云满布，那是审判的大日。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新妇在等候新郎，所以巴不得那一天早一点的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只要新妇装饰整齐，我们的主就动身了。主一动身，他随时随地就火速的来到。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就有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听见主三次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现在呢，你看见不只是约翰，全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祷告，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弟兄姊妹，你装饰整齐了吗？如果你看见小妹还没有装饰整齐，你为什么不为她祷告？你为什么不服侍她？你为什么不帮助她在主的恩典中长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那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降临在橄榄山上吗？在这里为什么说香草山呢？因为当主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对世界上来说它是橄榄山，它的确从橄榄山回来。对于我们所有蒙恩的来说，因为你不要忘记，他升天的时候，他 他虽然在橄榄上升天，他的脸是向着什么？是向着伯大尼的。所以一面你看在伯大尼我们和他们分手，另一面主在橄榄上升到天上去。所以那个两个见证人说，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回来。主怎么升上去，他的背向着耶路撒冷，他的脸向着伯大尼。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的脸是向着等候他的人。感谢主，那是伯大尼不是吗？跟随主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主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最早的几个门徒，然后从伯大尼到伯大尼，然后往坐席的时候，我把拿大香膏，结果呢？你看见打做玉瓶，结果就玛利亚就献上了真拿大香膏。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玛利亚的奉献，加上马大的侍奉，再加上拉撒路复活的见证，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要回来为着他自己人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不错，主升天的时候，橄榄山是橄榄山。等到主回来接我们，我们知道说橄榄山的这个橄榄山的东坡就是伯大尼，橄榄的西坡就是向着耶路撒冷那一面。所以既然主回来了，根据雅各书的记载，橄榄山不再是橄榄山，橄榄山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眼光里面是变成香草山。香草山在原文就是 mountain of spices， 各种各样的香料。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南风啊兴起，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心园，吹在我的园地，让基督的芬香能够拨开。但是不要忘记，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众子要显现，要摆列在空中。不光如此，他要让全世界知道说，当主升天的时候，他是橄榄山，但是对于世界来讲，他还是橄榄山；对于基督徒来讲，乃是香草山。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雅各。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回去的时候，我们都能在深处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我们的赞美，为着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明白一点点雅各我们何等的喜乐。但愿这个周末是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周末，是一个在勇士里面蒙纪念的周末。也许很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个周末，但愿主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把你的话为我们解开。我们知道只要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得到通达。我们何等愿意因着这些话激励我们在恩典中长进，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在园中的住在基督里面的人，从一座园子到另外一座园子。但愿因着你圣灵的工作，叫我们都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我们巴不得你早一点回来，我们早日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也让你的心满意足。到那一天，我们通通要想你，到那一天是新郎和新妇永远不分离的日子。我们为着这个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已经说了这些话，我们求你继续的说。聚会能散去，但愿你的话语永远不过去，紧紧的抓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但愿荣耀归给你，但愿羞辱归给你仇敌，但愿你祝福归给你自己的教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